弟兄姐妹平安啊！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啊！今天我们呢讲十诫的第二讲啊，我想通过这个系列啊，又一段非常宝贵的神的话语可以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上帝就是要借着他的话语来祝福啊，属他的子民啊。上次我们讲到十诫的序言啊，今天我们就讲十诫的当中的第一条的诫命。我想弟兄姐妹听到诫命，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啊？我想可能想到的是要受到限制啊，受到限制啊。另外可能我们想到的是如果我们违反了这样的诫命啊，那我们就会要受到惩罚啊。这些都是我们听到诫命这两个字首先想到的啊。不过我们在上一次的序言这个部分我们提到十诫是一部让人得自由的律法，是一部爱的律法啊。律法怎么可能让人得自由？好像是有一点自相矛盾的啊。律法让人得自由，在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律法必须是真理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32节的经文说啊，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啊。要想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就必须要活在真理之中啊，否则这样的一个自由就不是自由啊，而是就是自杀啊。自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然后我在网上截了这两部的图片啊，这好比一辆列车啊，这个火车只有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它才能够自由的向前行驶啊。一旦火车离开了轨道，这就不是自由啊，就等于是自杀，对不对啊？车毁人亡啊。真理的律法让人得自由啊。在雅各书有这么样一段经文啊，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的啊，使人自由的之律法的啊，并且时常如此啊，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啊，就是说听到这个律法以后不是听了就忘，而是按着这个律法去行出来啊，就是在他所行的事上就必然的蒙神的祝福。使人自由的律法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学圣经啊？为什么要按照上帝的话、神的话、圣经的这个教导来行事为人？因为上帝实在是盼望我们要在真理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啊。上帝把我们这一群原本在罪恶的捆绑当中的人解救了出来啊，之后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这样才能够做一个真正得自由的人啊。所以圣经的话啊，神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的最高的行为的准则，最高的行为的准则啊。使徒保罗也说过啊，我们要用什么？用真理来束腰啊。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束腰啊。真正的自由必定会受到真理的约束啊。所以自由啊和这个诫命是不矛盾的啊。如同我们上次讲到，如同这个被奴役了430年的这个以色列民啊，他们从奴隶变成自由人，在身份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是他们是否懂得真正过自由的生活呢？所以上帝在西乃山向这些他所拣选的子民啊，他所爱的子民啊，他要被他拯救出来的这一批的子民颁布了这一部让他们能够真正得到自由的律法啊。其次，十诫不单是一个自由的律法，它还是一部爱的律法啊。耶稣在新约圣经这个归纳这个十诫的时候，他提到了就是两点，一点就是要爱神啊，第二个就是要爱人如己啊。一部爱的律法的基础是什么？同样跟自由是一样的，爱的律法的基础 同样是真理。如果这个爱它没有真理，这个爱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字，就是害这个字啊，这个害，爱就变成了害。爱是啊，真理是爱这个定义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爱的真谛》这一段的经文当中，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爱是不喜欢不义，爱是只喜欢真理啊。我想啊，我们都喜欢谈论爱啊，我们都有爱心啊，我们都爱我们的家人啊。不但是基督徒啊，非基督徒啊，都是一样的。我们讲一句话叫“让世界充满爱”，但是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最大的爱啊？的确，我们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爱我们的亲友啊，抚育我们的孩子，都是爱，都是很可贵的爱。但是最大的爱是什么？最大的爱就是让他们知道真理。最大的爱就是让他们认识主耶稣啊！我们有一首诗歌，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受洗的时候唱，就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就是能认识和信靠主耶稣，因为他就是真理、生命。这个就是最大的爱，是我们给我们所认识的人、所爱的人最好的一件礼物啊！十诫这一部爱的律法，它首先基于了这样一种爱的关系，是上帝爱人的一种关系啊。经文在这个序言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啊，这一句的经文出现了两个的人称的代词啊，第一个是我啊，我们知道是第一人称单数啊，那这里的我就非常清楚啊，是讲到的是耶和华啊这位上帝啊。第二个人称的代词是你啊，是你，不是他，是你，你是第二人称的单数啊。在希伯来来的文法当中啊，这个你其实跟我们中文的用法是差不多，它是指在谈话当中面对的这一群人中的每一个人。所以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被包括在这个当中。所以耶和华是你的神啊，不是他的神，不是别人的神，耶和华是你的神，也是你的救主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到这句话啊，你的感受啊是什么。我就是觉得很温暖，因为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无论别人信不信上帝，无论他认不认耶稣是主，但是上帝在告诉我们，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救主，我已经把你从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拯救了出来，然后我要告诉你这一部爱的律法，自由的律法，来维持上帝和人他的子民这样一层紧密爱的自由的这个关系十诫我们叫它一个约我相信约这个字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十诫被放在约柜当中，被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至圣所的约柜当中约代表了一种关系一个约定一个盟约约太重要了。我们整本圣经我们叫它新约新旧约全书新约和旧约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约我们能想到的这个第一个好像是挪亚之约我们也叫它彩虹之约，因为是以彩虹为记号然后有摩西之约或者我们叫它割礼以割礼为立约的这个亚伯拉罕之约以割礼这个为这个约的记号亚伯拉罕，然后上帝就告诉凡是有这个记号的，有割礼这个记号的，他就是我的子民，我就是他的上帝然后到了摩西摩西之约我们通常会称它为西乃之约因为 这个十诫这个约是在上帝在西乃山啊颁布的，所以我们通常称它为西乃之约。那十诫是一个约啊，一个约。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约啊，有很多的小的啊，比方说约定啊、约会啊。啊，这些年轻人啊，跟女朋友啊约会的时候啊，千万要注意啊，不要迟到啊，也不要失约。如果你迟到或者失约的话，你就会很麻烦啊，啊，会吃不了啊，兜着走啊，很麻烦啊。大一点的约，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商业的行为当中啊，有这个签的合约、合同啊，那么。履行合同的双方啊，必须要啊、签订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你要完成你的那个部分啊，我要完成我的那个部分啊，这样的话啊，这个合约才可以生效啊。如果一方违反了这个合约，就很麻烦啊。你就看到在法院里面告来告去的，就是很多就是啊，一个方面违反了这个约啊。我想我们啊。大多数的人啊，在一生当中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啊，那个约就是啊婚约啊婚约。在结婚的时候啊，你会啊经常会听到啊，他们啊说这样的话啊，无论是啊疾病还是健康啊，无论是啊贫穷还是富有啊，我要一生啊都爱你啊，永不分离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过啊？我想刘威肯定说过，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我在啊。但是千万记住啊，不能违约啊，不能违约。要做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做一个说话算话的人。不过也可能啊，我们当中很多人没有说过啊。的确，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啊，在像我也是一样啊。在国内都已经结婚了，但国内还没有信主啊，来到加拿大才信主啊，都没有，好像没有机会啊，说这样的话啊，有时候我觉得蛮可惜的啊，不过不要紧啊，不过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啊，顾传道很愿意为你们啊再做这样的一个啊仪式啊，我们叫重订婚门。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找我的啊，重订你们的婚门啊，这不单单是一个仪式啊，更是在弟兄姐妹啊，还有在上帝的面前，在婚姻的一个承诺和见证啊。人是会失约的啊，合同也会违约啊，有的时候甚至啊，我们的婚约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靠得住啊，但是。上帝的约和人的约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上帝是永远守约的，在上帝那边他永远保持他的承诺啊！不但如此，慈爱的上帝还清清楚楚地告诉约的另外一方，也就是我们啊，该如何能够守住这个约。所以神在带领了这些以色列民出了埃及啊，拯救出他们奴隶的身份之后啊，赐下了这个西乃之约来告诉他们，提醒他们如何来过一个爱的生活啊，如何来过一个自由的生活。那为什么说提醒啊？实际不是好像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次出现吗？啊，其实十诫是上帝在西乃山赐下的约，但是这个约的内容其实在圣经当中很早就已经有了、啊、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话、啊、我们就可以想到当该隐在杀这个亚伯的时候、啊、其实该隐已经知道了不可杀人的诫命，所以当上帝问这个该隐的时候，这个该隐就说谎、啊、不肯承认，他说我难道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啊，还有这个创世纪啊，讲到这个约瑟啊，他在这个主人的家里面被主人的妻子啊，这个受到他色情的诱惑的时候啊，那个 约瑟的主人的妻子啊，以目传情，跟他说啊，你与我同寝吧。啊，大家记不记得约瑟怎么样回答他？他说，我怎样可做这些啊恶的事情来得罪我的神呢？那约瑟已经知道啊，不可奸淫啊这样的一条啊诫命啊，所以十诫的内容啊，启示在西乃山之前其实已经出现了。不过，上帝的爱，有耐心的这个爱，为了让这些被拯救出来的以色列民不要活得再像以前那个奴隶的样子，那个乞丐的样子啊，他就亲自的把这十条诫命写在了两块石板上啊，来提醒他自己的子民啊，不单单是一个提醒，而且更是一个命令啊。十诫中的第一诫告诉我们啊，人真正要敬拜的是谁？实际的第一诫的经文说，很简单，经文很简单，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这里的经文出现了十诫当中的第一个不可，你不可有别的神。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经文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我是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这样讲，你不可有别的神。耶和华不是独一的真神吗？啊，经文为什么不说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神啊，而是说除了你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难道还有其他的神明啊？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啊当时的这个背景啊，我们就知道啊上帝的用心啊多么的良苦。这些以色列民是刚刚从一个地方被拯救出来，这个地方叫埃及啊。当时的埃及有多少神呢？啊，当时的埃及的神明是全世界第一位的啊，有几十个大所谓的啊主神啊大神，有超过几千个的小神啊，什么都是神。有啊，管这个人的智慧的，他们叫智慧之神啊，有管有月亮之神啊，有医药之神啊，有这个管这个人的健康的啊，有管人的健康的啊，有管青蛙的，有管水的。你看管青蛙的都有一个神啊，叫蛙神啊，还有这个神的名字。啊，管太阳的有三个啊，有三个神，一个是管早上的，一个管中午的，一个管晚上的，分工很明确啊。每一个神啊，都有他的他管的一摊的事啊，一摊啊。他们拜成千上万的神啊，那么想象一下，这些被奴役了400多年的这些人啊，他们在那样的一种环境当中生活了那么久，已经受到了很久很久这种拜假神的这种文化的这个毒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神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告诉他们，如果你想要过真正自由的生活，你必须要单单的敬拜独一的真神，就是耶和华。你们不要再被这些假神所捆绑所奴役了。其实在埃及的时候，上帝已经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啊，他用石灾证明了只有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啊。首先他用血灾把河里的水变成血，来嘲笑他们拜的那个水神啊，尼罗河的女神啊。然后他用这个青蛙来戏弄他们的蛙神啊，他变出很多的青蛙跑到每一个家里面，最后他让这些青蛙全部都死掉，来告诉他们你们的蛙神在哪里。之后他又用苍灾啊，都生苍的苍灾啊，否定了他们的医药之神，用蝗虫之灾否定了他们所拜的这个农业，当时的农业是非常重要的，丰收的啊，农业丰收之神，用黑暗之灾告诉他们，你们拜的那个太阳神，他绝对不能够主宰什么时候有光，什么时候有暗，只有耶和华才是天地的主宰。不过这些以色列民在这样的多神的环境下已经生活了400多年，他们已经习惯了， 他们已经习惯了。上帝要告诉他们，除了你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想想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当然我们基督徒不会去拜这些的那么多的假神啊，我们没有那么傻啊，我们不会相亲的时候去拜这个什么月下老人啊，然后生孩子的时候去拜那个观世音啊，观音送子的观音啊，然后去这个开店做生意的时候去拜财神，我们不会这样做啊，也不会考大学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拜那个叫什么，考大学拜什么神，所以我们都不拜都不知道他们是说拜那个文曲星啊，文曲星是管考大学的，我们当然不会啊，我们不会这么傻，我们也知道这些根本就没有，哪有什么水神、青蛙神、太阳神啊，他们很愚昧啊。不过其实也很好的提醒我们，在现今的这个世界当中啊，有什么样的事物我们好像没有拜，但是他们的地位已经非常的高啊，他们已经不知的不觉啊，排在了很前面啊，甚至排在了上帝的前面。那在路加福音5:11记载了一个耶稣呼召这个彼得的故事啊，耶稣借了这个彼得的船啊，那时候彼得还是渔夫啊，耶稣就借用了他的船，他在彼得的船上对众人讲了一篇道啊，讲完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经文没有交代，但是我想可能耶稣觉得不太好意思借用他的船，也没有给他租金或怎么样啊，然后他就想送几条鱼给彼得啊，然后他就说，哎呀，彼得，你就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啊，我去捞点鱼啊给你。那个听到彼得听到耶稣这句话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哎，他肯定想，耶稣你真是假客气啊，你要抓鱼给我，今天哪有什么鱼啊，你讲道还可以，但是你打鱼可不行啊！我彼得打了几十年的鱼了，我昨天晚上打鱼打到今天早上一条都没打着，你现在说要去打几条鱼给我。彼得是一个专业的渔夫啊，他几十年的打鱼的经验啊，他拥有他的专业，他拥有他的经验啊，他知道在加利利打鱼那个季节最好的时候是晚上啊，如果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鱼，在你这个耶稣这个牧讲啊，这个外行叫我去白天去打鱼，怎么可能打得到啊？从彼得回答耶稣的话当中，我们可以不难听出他内心的那种不情愿啊，你这个外行来指导这个内行。不过还好的是彼得还是顺服了啊，彼得还是顺服了啊。彼得心里肯定在想啊，我就按照你的去做，我看你能不能打到鱼。结果呢，我们都知道，当渔网拉上来的时候，整条船都装不下。那个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啊，那句经文呢，其实是很奇怪的。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讲啊，为什么彼得这个时候要说是一个罪人呢？啊，很简单嘛，他就是说，信心不够啊，对耶稣的信心不够啊。他认罪悔改，所以他说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信心这两个字怎么样去看，什么是信心啊？你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呢？你的专业的知识，你的打鱼的经验，还是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有的时候我们会误会什么是信心啊。有的时候说啊，他好有信心啊，他觉得怎么样一定能够成功啊，我好有信心，上帝一定会给我工作啊，或者他一定，上帝一定会怎么样成就我的一个要求啊？圣经有没有这么讲啊？圣经有没有这么说？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产生的一种能力，这就是信心。信心是从上帝而来的，不是从我们自己， 出来的，是从上帝的话语借着我们的生命所产生的一种能力啊。如果是上帝说的，如果是圣经说的，他就一定会成就啊。所以这个我们讲到圣经是一个约，新约和旧约，它里面所有的话都有它的应许，神的应许啊，永远都不会改变。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有的时候像彼得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相信一部分，不相信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部分可以相信这个耶稣平安喜乐，好吧，我相信你啊，因为平安喜乐好像应该比较属灵一点啊，比较可能从上帝而来啊，如何赚钱可能就不一定啊，如何赚钱呢？还是靠我们自己啊，靠我们自己啊，我们要努力的去工作啊，在这个不知不觉的努力当中啊，我们有的时候已经把我们的工作啊，把我们的事业排在很前面的，超过了我们的神。这样是不是我们已经把工作和我们的事业当做我们的神啊？教育子女还是靠我们自己啊？我们要去补习，要学这个啊啊！你耶稣他知道现在我们这个子女的教育的竞争有那么激烈吗？耶稣他知道吗？他不一定知道啊！不知不觉我们把子女当做了我们的神，他已经排在了很前面的位置。大卫讲过这样一句话啊，在诗篇当中他说，耶和华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得到的好处有多少是在上帝以外的呢？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的好处的源头是在哪里，我们就不会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在这一句经文呢、我就把这句中文的经文放到 Google Translate 啊 ，Google Translate Chinese to English 啊，然后他给我的答案是，You must have no other God beside me 啊 ，beside me， 不过我查了很多的英文圣经，他在注解的这个部分啊，他用的都是用before me 不是用 beside me， 我不知道为什么英文用这个词 before。 后来我就去查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圣经这句经文如果按照直接字面的翻译，他说在我的面face， 在我的面的前面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出埃及记20章第三节十节的第一节的经文可以翻译成，在我的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啊，在我的面前，在当时这个希伯来文化当中是一句非常罕见的措辞啊，在当时的用法比较多的是用在婚姻的场合当中啊，在我的面前你不可以有别的女人，在我的面前你不可以有别的男人。在婚姻里面，男主角和女主角彼此面对面，那个面对面是不允许有任何第三者插入在他们中间的。这也就是在十诫当中的20章第五节提到上帝是嫉妒的神嫉妒的中文圣经翻译成嫉邪的神这个嫉妒放在婚姻的场合里来理解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很多的地方用这个婚姻的关系来形容上帝和人之间这种贞洁的这种关系这种嫉妒不是一般的嫉妒这种嫉妒是神圣的嫉妒想想我们如果是两个非常恩爱的夫妻，怎么会允许对方在自己的面前有其他的男人或者女人在我的面前 在上帝的面前、啊、在人的面前是不同的概念，在上帝的面前代表一个什么含义、啊、在上帝的面前代表什么样一个情景、啊、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啊、这个、上帝的面前这个词、啊、特别是在诗篇139篇、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啊、我往 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啊、我在、啊、这个天上，我升到天上、啊、你也在那里，我到跑到那个阴间你也在那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在上帝的面前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无论在哪里你都不可以有别的神，真正的神只有一位，其他的神都是假神、啊、所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的话，我们就觉得啊、这句中文圣经翻译的也是真的很好、啊、他把这一层的意思已经放在了这句经文里面，除了耶和华没有别的神、啊、You should have no other God before me、啊、before me 在面前、啊、before 另外 一个意思就是前面、啊、你在我的前面有 before me、啊、提醒我们，我们有什么事情排在上帝的前面，如果我们把其他的东西排在了上帝的前面，那么是否意味着这些的事物就成为了我们的神？所以在这里上帝就说，在我的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如果把工作排在了上帝的前面，如果把钱财排在了上帝的前面，那我们就变成了拜马门的人。我们也不能够把，甚至不能够把父母、啊、把子女排在上帝的前面。所以耶稣在新约圣经讲了这样一句话、啊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理解，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十诫的第一诫不但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神，他还告诉我们一个优先次序的原则，只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神。耶稣讲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正确的次序才能够让我们过上真正相爱和自由的生活。上帝颁布这个生活次序的原则，他用来提升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来维护上帝和我们所定的这个约、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在敬拜谁？什么是我们最优先的次序？圣经当中提到亚伯、啊、他是、牧羊的，该隐他是种地的。亚伯就、拿出了羊群中的头羊、献给了上帝、啊、该隐就拿出地里的出产、啊、不过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祭物、啊、为什么？因为亚伯是把头生的羊给了上帝。什么是头生呢？就是第一个被生下来的，他可能有第二个，但是 有的时候只有第一个，最珍贵的最好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唯一的，把头生的献给上帝，我们舍得吗？亚伯献上了，所以上帝喜悦亚伯的祭物。那神还说你们要把初熟的果子献给我。什么是初熟的果子？不是最后的果子，不是我们吃了以后剩下来多出来的那个部分。把我们自己的需要如果放在上帝的前面，我们是不是有别的神？先知以利亚在、门口遇到了一个寡妇、啊、以利亚就问这个寡妇说我 要一点水喝、啊、要一点饼吃、啊、寡妇回答他我没有饼、啊、只有一点点的这个坛里面只有一点点的面，一点点的油，我现在就是想跟我的儿子就把这一点点东西吃完以后，我们就等着饿死、 啊，但是以利亚告诉那个寡妇说，啊，他说了这句话，他说你要为我先做一个饼给我，然后你们再吃，哪有一公这么一点点，自己都没得吃，难道自己饿死吗？不过那个寡妇就真的先为以利亚做了一个饼，然后神的应许就临到他，坛里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这就是一个次序的问题。你要先做一个饼拿给我，你要把头生的，你要把初熟的果子来献给我，不是最后多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把上帝排在哪里？是排在前面，排在中间，还是排在后面？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弟兄姐妹自己心里都很清楚啊。圣经说，在我的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诗篇也这样讲，他说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实际的第一节他告诉我们不应该拜谁，并且告诉我们应该去拜谁。实际的第一节它是十诫的根基，那么如果我们违反了十诫的第一诫呢？大卫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就成为了新的国王。上帝就问所罗门，他说你要为我你要我赐给你什么？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我相信所罗门当时的回答就是代表他那个时候想要的东西，他可以向上帝要他任何想要的东西。他的回答表明了那个时候他侍奉的是哪一个神。他没有向上帝要钱财，他也没有向上帝要权力。他回答上帝说，他说你立了我做你的选民的王，我求你赐给我聪明智慧，以至于我可以好好的治理你赐给我的这个国家。所以上帝就赐福给所罗门，那个时候那个国家非常的兴旺啊，可以说是万国来朝，周围的国家都来朝拜啊，都来拜朝见啊。很可惜啊，所罗门违反了十诫的第一诫啊，他后来转而去侍奉其他的神啊。当他的政权出现一点点的危机的时候，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他没有继续仰望耶和华。他娶了几个邻国的这个皇帝的女儿公主来做他的妻子来巩固他的政权。他的聪明智慧用错了地方，他开始受那几个妻子的影响来供奉来敬拜他们的神。慢慢的他开始离开了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慢慢的在他财富的使用上，他也把自己排在了耶和华的前面。我们知道他为耶和华做了一个造了一个圣殿用了几年，用了7年，对不对？然后他为自己做的皇宫呢，整整用了差不多2倍，13年的时间。上帝已经在他当中没有排在第一位。在所罗门的晚年，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事物排在了耶和华的前面，财富、权力、女人违反了第一诫，所罗门的结局呢？国家开始落魄他自己呢？虽然所罗门的生活极具奢华但是在跟随了别的神生活的所罗门，他满足了吗？他在传道书说，他说谁知道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是慢慢慢慢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谁排在最前面。每一次我经过我从教会回到家里面，我们都要经过一个地方啊，叫 Chinatown 啊，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去啊。我和Jenny师母经常回去的时候去那里买一些菜回去啊，在一条街上我们经常会见到啊一个乞丐蹲在那里，看到他又冷又饿的样子啊，我们就可怜他，我们就会给他一些零钱啊，让他吃一顿的饱餐。但是下次去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他，没有什么改变，他还是以前那副可怜的样子，还是那副又冷又饿的样子。的确，我跟Jenny师母说，哎呀，可能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啊，去根本的改变这个人的生活，我们也只能现在施舍一点啊，来表达我们很有限的这个爱心。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不同的，他是全能，他是全善，他不但怜悯这些以色列民，拯救他们脱离埃及这样一种奴役的生活，并且上帝要他们过上一种完全和以前不一样的生活，让他们生活的不再像一个乞丐，不再像一个奴隶。因为这些人是上帝所爱的人，是他亲自拣选的子民，上帝要他们活出他子民的样式，上帝的形象。在出埃及记的19:4-5的经文，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上帝不但要拯救我们，他还要让我们活出一个爱的生活，一个自由的生活。所以他在这里讲了十句话当中的第一句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我的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谁排在最前面？在我们的面前又是什么？诗人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一起祷告。神，我们要感谢你，将我们从罪恶、死亡这样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并且你要让我们活出一个自由的爱的生命，敬拜你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这一群属于你的儿女能够来荣耀你，建立属于你的国度，帮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帮助我们成为光，成为盐，因为你定义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祝福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